一同聚会，主，愿我们今天所敬拜的都合你的心意。主，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思，乃是我们可以蒙你的恩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一同纪念你的恩典，也一同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愿你自己越过你自己仆人一切的有限和软弱，愿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这里。主，将你自己的心意讲明于我们。主，我们在这恭敬的静听，愿你自己亲自开口，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好，新年第一个主日哈，祝福大家在新年里面可以同盟上帝的恩典哈。一年又一年这样过去哈，其实很有意思，是在时间中的一些规律和次序，就是这一年一年的这样的一种规律和次序，其实本来就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恩典而来的哈。其实，在旧约圣经旧约生命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哈，给大家看一看，很有意思。这段话是这么讲的，它记载在11章的13到17节。看到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们念。你们若留意听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很有意思，当我们敬拜神啊，按着他当得的荣耀去敬拜他的时候，他就什么按时啊，降下秋雨春雨，也让野地什么按时长出青草哈。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它写明一件事情哈，按时其实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是一个神的恩典。当人背离了神的约定的时候，神就会收回这样的恩典啊，所以让人以为理所当然发生的事情，不再按时去发生了啊。所以说，按时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虽然在经验上，我们只是觉得好像事情按平常这样就去发生了，毫无惊喜。但我们也知道啊，没有惊喜本身其实是神的恩典，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哈，神赐下这样的一种按时的恩典啊，也并不是说只让我们在其中适得其所，就觉得啊，我们就享受着恩典就足够了，而忘记了神他自己哈。那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他曾经对门徒说过这么一段话啊，也给大家看一看。那我们看到的也一起来念了，记得在路加福音的17章的26到30节，请啊。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方舟中的日子，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又盖造。到罗得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地方，日要日长。在这里，耶稣他提醒门徒啊，很有意思哈。那今世的时间规律，它是有一个休止符的啊。这个休止符就是他再来的那样的一个日子，万物和世上的人都要在神面前受审判。然后下一段的时间的乐曲才会再次的开始进入新天新地里面哈。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个日常的次序之中，就觉得哎呀，反正过日子也就那样吧，不断的循环哈，生老病死啊，婚丧嫁娶啊，而忘记警醒说主的日子随时会来临的话，那我们就会把真正的时间给耽误了哈。 那很有意思，我去年回中国的时候，我在北京，我就有一次差点耽误了时间哈。原因是我那天早上，就是我以前北京那些团契的弟兄姐妹就去机场去送我哈。然后当时我觉得啊，时间还早，就聊聊天了，就聊聊这七年跟他们都没有见哈，大家就有些什么故事，然后就你一句我一句啊。大家知道哈，人一说话，你就进入一种愉快的循环里面哈。结果我抬头一看时间哈，离登机时间还有半小时哈，所以搞得我就不得不背着书包以百米冲刺的时间哈冲过去，还好赶上哈。那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是哈，不要在一种规律或者是循环之中愉快的错过了神定下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时间哈。以至于我们的旧船票哈不能登上他的客船哈，应该是登上他的方舟哈。那其实对于一个教会来说也是如此啊。每一年教会都会有一个新的主题哈，每一年教会都会有一个新的执事会，都会有新的一届的事工团队，新的一年预算、事工计划等等等等等等。那长年累月的这样下来啊，我们会有一种经验上的感觉，就我们以为哎，这一年一年的这样的主题啊或者是事工计划是不是只是一种例行的循环而已呢？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呢，我恳请你告诉我啊，那我愿意在神面前悔改和更正啊，因为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让大家知道啊，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个被圣灵所带领的群体，而圣灵是能参透一切，甚至连神最奥秘的事情都能够知道哈。所以圣灵所带领的也必然是有方向性的哈。如果我们愿意寻求神的话，神也必愿意用他的灵来带领我们哈。那如果我们只是在例行公事哈，让大家觉得我们只是在爱的魔力转圈圈的话哈，那我们应当什么？应当去改变哈。那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很有意思哈，主恩堂他会迎来这个教会成立的40年啊。40年对一个教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啊？是我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吗？还没进入应许之地吗？还是说啊，在我们当中有所罗门王统治40年，国中繁荣兴盛了哈？啊，我并不能给大家一个答案啊。我自己来主恩堂其实没多少年，我是2013年8月来到主恩堂的，在这里大概有6年半的时间了。但在这6年半的时间里面呢，有一个词语是我听到过最多的，用来描述我们国语堂群体的，大家觉得是哪个词？我听的最多的，也是我们经常放在口里，大家都不敢回答哈，很聪明你们哈，哪个词呢？家人，家人。所以其实这6年多的一个教会生活，这个词就是这个词语“家人”这个词语，慢慢的进入我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老实跟大家讲啊，其实我并不是我第一天就能把这个教会当成家的，我这也是在北京信主，我是2006年信主的，在出国之前我也在北京的教会大概有6年半左右的教会生活，就从我自己信主到受洗到属灵生命被建造到蒙神呼召奉献一生，6年半都在北京的教会。所以大家不难想象，其实我是对我原有的教会有非常强烈的感情。那我还记得我是在2014年的暑假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念书，2014年的暑假的时候，我跟子刚牧师聊天，我对他说哎，子刚牧师，我觉得我从今天开始我能真的把主恩堂当做自己的家了啊。那其实我在出国之前，我在北京的牧者就劝勉过我哈，就说他叫我你应当尽快的找到在当地的可以委身的教会啊。那委身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每个周天都去那儿就叫做委身了，而是什么？我要把我的灵命成长，把我的生活侍奉都跟这个群体一同的去经历。那当时我在头脑里面，我知道我的这位牧者劝勉的是什么意思哈，但我的情感上的真正的转变，我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不过在这转变之后，我确实把主恩堂当做了家。家的意思是什么呢？家的意思其实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离开。那这并不是说我自己说话有多么有口齿，有多么有分量，说话算话，不是这样一个意思。而是我相信其实对神最好，对神的委身的一个最好的表达，就是对一个属神的群体的委身，就是在这个群体里面我去认识大家，去爱大家，去跟大家一起的去经历喜乐或者忧伤，去拥抱的更紧啊。而神的恩典也必定会在这样的一种委身里面去彰显啊。那去年夏天回国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哈。去年夏天回国的时候，我跟我教会以前的牧者见面聊天哈。那我七年没见他哈，跟他就是聊着七年的故事，聊了三个多小时。那他听说我已经在主恩堂侍奉三年的时间哈，他心中充满了感恩和祝福哈。他让我一定要在这好好的侍奉。那当我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然后我感觉就像什么，就像我结婚的时候，就当我将要重新委身一个新的家庭，而你的原生的父母对你这个新的家庭充满了祝福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哈。所以我当时听这句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感谢主，就因为我发现到了2020年哈，主恩堂会变成我在这地上教会生活过得最长的一个教会，就会超过我以前北京以前的一个教会啊。那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当我们去细想神在时间中的带领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时间之中所给我们的规律并不是一种例行的循环，而是都是充满了他的恩典在那里的哈。那之所以我在之前哈，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么长一段故事，其实我是想让大家更容易的理解今天我们的讲道主题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今天三堂敬拜都是命题讲道，就是要解释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信徒皆祭司是什么意思。哇，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怎么解释呢？我估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这句话啊，但这句话内容很多，也有很长的历史，这句话很大，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想，如果我要用一句大家听得懂而且非常简练的话来讲信徒皆祭司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我们要成为一家人，既是我们这个大家的家人，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家人。那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么讲哈，信徒皆祭司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信徒皆祭司这句话是一位从15世纪到活到16世纪的神学家马丁路德所提出的哈。他在提出这句话的时候啊，他面临的教会环境跟我们很不一样。那他当时候就是在大概中世纪末期的教会环境就是怎么样的呢？那简单来讲，当时候的教会是一个有非常严格区分属灵阶层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什么叫属灵阶层？就是它当时候分为两层，就一层是所谓的属灵阶级。谁是属灵阶级呢？就是那些在教会有被任命职位的人，比如说教皇啊、主教啊、神父啊等等。那不过你一般你不会见到主教和教皇的哈，那些人不会跟你天天见面。那天天跟你在教会见面的是谁呢哈？神父 或是我们在今天的天主教会翻译为什么神父 Father 的 Father， 其实他在天主教会他是一个职分，拉丁文叫做 Sacerdos， 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职分，英文他的翻译叫做 Priest。那中文翻译就很多了，有翻译为神父，有翻译为神父，有翻译为司祭、祭司、司铎，都有，就是有很多种翻译哈，其实都是一回事哈。就是天天跟你在教会见面的那个教会带领人，就是当时候的 priest 啊，他就是负责教会里面具体的每一个事项的那样的一个人哈。那么对于相对于这样的一种有职位的属灵阶层来说，就是什么平信徒阶层，就是你没有圣职的人。那平信徒的教会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平信徒的教会生活就是你来就好了，其他事你都不用管啊，你不用管教会做什么决定，你也不用管教会钱是怎么花的，你也不用管那个拉丁文的赞美诗你那个听会不会唱，或你听不听得懂，你也不用管那本拉丁文的圣经你读不读得懂哈。总之你就是一个平信徒，你就一直待在教会啊就好了。那当时当马丁路德他看到这种教会生活的时候，他发觉有不妥。什么样的不妥呢？因为他发现圣经里面并不是这么说的哈。那为什么说圣经里面并不是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旧约里面神曾经在出埃及记里面这样描述过他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啊，这个民族的心意。我们来看看一段话，是出埃及记的19章5-6节，我们看看。那我们看到的话，请大家也是看到一起读好不好？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子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大家留意这里所谓的这个祭司的国度，那具体什么意思呢？那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它能够叫做祭司的国度呢？那其实在整本出埃及记的经文，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原来所谓的祭司的国度啊，就是神要让会幕，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候敬拜神的一个地方，要用会幕作为以色列人的生活中心，让他们每天和都可以什么和在神面前的这些祭司来接触。所以所谓的祭司的国度其实就是什么以敬拜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叫做祭司的国度。哎，可能大家会发现了啊，那样的说的话，那祭司不还是特权阶级吗？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敬拜是社会生活的中心的话，那么祭司这个人群他们的权力还是很大呀，对不对？而且当时候神是什么拣选了其中一种人叫做利未人做祭司哈，那岂不是让一类人成为了一个特权阶级了吗哈？那情况并不是这样的。那在神为何拣选利未人作为祭司这件事情上，神在民数记有解释哈，他记载在民数记的3章几节经文，我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看到一起读好不好？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牲畜。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那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也很有意思，拣选利未人这件事情啊，并不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特权阶级，而是什么代替以色列人每一个家庭的头生的孩子去履行社会生活的义务啊。所以神对祭司的拣选其实是一种什么责任豁免， 这神的心意确实本来的心意是要让每一个家庭，你们都要出人，你们都要把你们投生的那个人参与到会幕侍奉里面。但他知道啊，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担当这个的，所以他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什么？让利未这个支派去担当了每一个家庭的责任哈。啊，如果不是他们担当服事的话，那不好意思，每个家庭你要把头生的奉献出来哈。所以大家应该感谢神这种代替的这样一种责任豁免，对不对？不然大家头生的哈，你都要把它奉献出来，跟我学希伯来文哈。啊，不仅是你们头生的孩子哈，你们头生的猫和狗都要跟我学希伯来文哈。啊，所以大家你们想不想听到你们家的老大每天抱着猫狗在这背希伯来文呢？啊，你们想不想呢？如果你不想的话，那还是让秀秀代替他们去学就好了哈。啊，那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对以色列人属灵生活的心意不是一种阶级生活，而是什么？一种全民参与的这样一种属灵生活，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哈。那来到新约的时候，那神的心意就更加明显了哈。当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完全担当我们的罪之后，那祭司这个词的含义就更加被完全的揭晓开来了。新约其实谈到这一点的经文非常非常多，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其实就是最经典的一段啊。那我们来再从中选一节经文给大家看一看。那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哈，那我们来看看二章五节，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你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向上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寻的灵祭啊。这里有很多词我会慢慢给大家解释哈，不过大家稍微看看上下文就会知道哈，这里的你们所指的是所有受洗的基督徒啊。那原来我们都要做祭司哈，在哪里做呢？在哪里做祭司呢？那大家留意下面这几个词啊。第一个活石啊，活石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像一块石头，但我们不是那种死的石头，我们是活的有生命的石头。那这些我们这些石头要干什么呢？要建造成为一个什么灵宫啊。什么叫灵宫呢？那宫这个词其实在希腊文就是 oikos， 就是 house， 就是什么？就是家的意思。那原来我们这些活的石头是要建造成一个什么属灵的家啊，以我们这堆活的石头建造成一个属灵的家。后面还有一个词叫什么灵祭啊？什么叫灵祭啊？就是说，好，我们现在这些祭司啊，我们的工作不是什么宰牛宰羊宰鸽子哈，不是这样，而是什么？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去献祭哈。原来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念，每一个对人的态度，口中的言语，手中的作为，都应该成为一个祭物献给神，这叫做所谓的灵祭，对不对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信徒的普遍的祭司的身份，它就更加明显了哈。啊，所以他就会说在这些经文就会说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对不对啊？所以当马丁路德哈，他发现原来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当时教会所行的跟神的心意并不符合的时候哈，那他就要开始讲这个问题。于是他在1520年的时候，他写过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章啊，那篇文章叫做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很长的一个 title 啊。那给大家看看啊，那它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啊，因为凡受了洗礼的人都能夸口说他已经是一个受了圣职的神父。那神父其实就是 priest， 就是祭司这个词啊，他已经是一个受了圣职的什么 priest。但后面他有句话，不过人人都要执行这种职务， 乃是不适宜的。那什么意思呢？大家看看这里，他的话分为了两段。那首先他是先否定了一种所谓的属灵阶级的划分，就是没有其有所谓的就是专门侍奉神的人和平信徒这样的一种划分。也就是说其实所有的信徒都有资格参与到各种的属灵的职分之上。所以职分的划分并不是我们属灵地位的这样的一种划分。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发现他也没有否认所谓的职分划分的这样的一种需要。因为虽然属灵地位它是相同，但并不等于说你的职分是相同的，对不对？那这点其实也是圣经所讲的，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因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其实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里面他说过这样的类似的话，我们来看一看。那看到的话我们大家也一起念好不好？来，我们看看。神在教会所赐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那所以这里大家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属灵地位的相同不等于我们的职分不划分，对不对？所以马丁路德当他讲那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想搞一个无政府教会，而是什么？教会应当是大家的属灵地位相同，却都能按照神所呼召和恩赐的不同，有次序的搭配来服侍教会。所以马丁路德他想挑战的并不是教会的架构，他的目的其实是想重塑信徒的教会生活应当是怎么样啊？这就是所谓的信徒阶级思这句话的一些比较基本的含义。那我说基本含义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大家不要看我刚才好像解释了一大通，好像讲了很多那样。那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我们接下来要花一年的时间去讲。那如果大家如果你们看今天的这个秩序表的首页的话，你们看看这个秩序表的首页的话，你会看到这里有五个词语。哪五个词语呢？合一，合一、祷告、宣讲、献祭、和好。其实这五个词语就是整本圣经里面关于祭司这个身份的五个主题，五种内容，五个主题。就比如说合一其实就是在讲神设立，祭司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分，让他的子民成为一个合一的敬拜的国度的心意。那么祷告、宣讲、献祭就是什么？祭司在日常里面他所侍奉的内容。和好是祭司侍奉的最终的目的。祭司侍奉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与神和好，人与人和好，还有什么？人与所有被造的一切和好。所以这就是这祭司的五个主题，五个内容。我们会花一整年的时间来讲这五个主题。经文会从整本圣经里面去选择。另外还要稍微提一点的是，那这五个主题我们在今年并不是按着顺序一二三四五这样去讲。那怎么讲呢？比较复杂，会分为三轮去讲。什么叫三轮的时间呢？第一轮的时间是从年初到复活节，年初到复活节这是第一段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先把这五个主题一二三四五讲一遍，一二三四五讲一遍，然后就到第二轮的时间。第二轮的时间是从复活节到夏令会，复活节到夏令会就是四月到八月，复活节到夏令会的时间。但这四个月里面我们只会讲二三四五，就是我们不会讲合一那个，只会讲 后面二三四五这四个主题。第三轮的时间，八月到十二月底哈，就是夏令会到圣诞节左右的时间。那么讲的顺序会是什么呢？二三四五一。啊，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就是想以合一开始，以什么合一作为一个结束，结束那次就将会是我们四十周年三堂合一崇拜。啊，可能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复杂，记不住这个顺序啊，记不住没关系哈、教会在大厅那里会挂几面不同的 banner。然后每一周到了一个主题的时候，会把那个主题的 banner， 就是那个旗，就是给挂出来啊，提醒我们啊，我们这段时间讲到哪一个主题了啊，这个会大家留意，就是在前堂的那个旗那个 banner 就好了哈啊。如果这让你觉得啊，信徒接祭司这句话信息量确实还是太大了，我怎么去理解的话？还是讲回那句话，我们先记住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画面，其实信徒接祭司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成为家人，既是成为神家中的家人，也是成为我们彼此的家人。其实在现在的社会生活里面，其实冷漠是一种常态，因为其实所谓的冷漠就是说，那么只要不关我的事的我就不管，即使关我的事的也要看我想不想管，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社会里面有很多东西它只是一种信息，就是我们都在看彼此我们在做什么说了什么，却很少有人可以坐下来去听听我们彼此在心灵里面都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所以现代社会很容易会为立场而撕裂啊，政治立场也好，利益立场也好啊，我们都很少去关心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心灵里面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讲信徒接祭司的时候啊，愿我们不是说拿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拉人来侍奉，就是说啊，信徒接祭司你出来侍奉吧，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是什么？像彼得前书二章五节里面所说的那样，我们来到主前就像一块一块什么活石，活的石头要被建造成什么灵宫，一个 spiritual house， 一个在彼此灵里里面可以彼此支持彼此聆听彼此侍奉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其实这就是我们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在新的一年在你这里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主题，主，我们看为宝贵，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要把这样的一句话实践出来并不容易，因为主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并不是那样的。主，我们有能力，主，我们有很多我们值得骄傲的聪明的才智，但主，很多时候我们缺少的是一个心灵的维度，我们缺少一个在灵里面愿意彼此敞开彼此关心和彼此相顾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求主来怜悯我们，主，若我们在你面前有任何行的不对的地方，愿你的圣灵亲自提醒并且纠正。主，若我们奔跑的方向是你眼中看为好的，愿你自己亲自建造我们成为一个灵宫，成为一个 spiritual house， 成为一个真正可以在灵里面彼此关顾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愿我们可以彰显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